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先知书一的第二十七课、我们会讲另外一位主前七世纪的先知西番雅书。这个书的名字是取自先知希伯来文的音的翻译哈。雅呢，很多时候翻译成为雅或者是亚的，这个翻译呢是其实是向主的简称哈，亚或者是雅都是耶和华哈，向主这个简称西番呢在原文的意思是隐藏或者是珍藏隐藏或者是珍藏。所以西番雅传个名字的意思是很漂亮的是向主所隐藏或者是珍藏的向主所隐藏或者是珍藏的。这个书卷的作者先知西番雅他大概的写作日期是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位期间不过我们不能够确定是在主前621年之前还是之后主前621年呢是约西亚王进行宗教改革以致大祭司希腊家发现律法书的年份情形就记载在列王记下22到23章。西番雅书也是比较短的篇幅的一卷小先知书我们研究一卷书在个别段落经文分析之前，其实最好是掌握它全卷书的脉络它全卷书的大图画大概的段落的分配每一段的主要的信息，那就会比较清楚当我们个别经文去研究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晰西番雅书呢它的第一段像不小的先知书一样也是全卷书的标题句是一章一节一章一节是全卷书的标题句这一节经文将先知的家谱招待的非常罕见的详细以及追溯到先知之前的世代一般相信西番雅书一章一节提到的西西家就是著名的犹大君皇而一章一节详细的家谱是要显示西番雅其实是王室的后裔来的在一章一节的标题句之后先知就立即宣告一个审判的神谕审判的神谕一章二节到二章三节一章二节到二章三节这个神谕可以分为四个段落一章二到三节是一般性的宣告预言向主要将万物包括地上的人类牲畜空中的飞鸟和海里的鱼除灭也就是要除掉他所创造的一切除灭除灭这个字的字根在一章二到三节里面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在原文里面是一共出现了四次之多的所以 除灭肯定是这一个小段的主题啊，两次在第二节出现，两次在第三节出现哈。和本和都没有将这个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之前出现的除灭一个字翻译出来，所以在和本的翻译我们就没有看到有四次除灭这个字的出现。无论如何这一个小的段落在原文是以上主说为开始的也是以上主说为结束所以有一个前呼后应的效果。然后第二个小的段落就是一章四到六节是从一般性的宣告进入具体的描述从一般性的描述进入具体的形容呢，是旧约其中一个很普遍的写作的手法西方雅书一章四到六节这里就具体明确的指出上主要剪除的是什么上主要剪除的是敬拜偶像又同时敬拜上主的犹大人一章细节提及基马林和本翻译成为基马林这个字眼是希伯来文的音的翻译意思其实是拜偶像的自私所以和本的修订版就把基马林修订为侍奉偶像的自私侍奉偶像的自私另外呢一章五节提到马勒坑和本的翻译马勒坑其实呢就是外邦的亚门人所敬奉的一个神明的名字假如你参考列王记上十一章五节跟三十三节列王记上十一章五节跟三十三节这段经文用的字眼在原文的拼音的写法其实跟这里的马勒坑是相近的和本就在那一段经文把那个字翻译成为米勒宫可是呢所指向的应该是跟西方雅书这里的马勒坑是指同一个神明然后呢一章七到十三节七到十三节呢就以hush 这个字开始和本翻译成为要静默无声要静默无声这个字眼呢是吩咐人静默的典型的字眼在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跟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三节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三节都有出现因此呢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新的小段落的开头这段经文第一次提到向主的日子这个片语或者是相关的片语包括那日或者是日子从一章七节开始这个片语就串联起整段的经文一直到二章三节为止上文所提及的神的审判被视为是上主的日子的体现因为到那日神的惩罚会临到耶路撒冷的国家领袖王室的人以及敬拜外邦异教神明的人然后呢一章十四到十八节就是另外一个段落一章十四到十八节因为这一段经文所针对的是比较一般性的对象上一段经文指向的会临到犹大的惩罚这个是上一段经文的主题这一段经文呢就宣告神的审判会临到不只是犹大 会临到所有得罪上主的人。一章十七节就将这个对象还引出来。不过呢，形势不是没有扭转的余地的。在宣告了严厉的审判的神谕之后，西番雅先知就重新与犹大人对话，劝谕犹大的国民在上主的日子来到之前要寻求上主，过一个公义谦卑的生活。这么一来在向主发怒的日子呢，他们就也许不会受到惩罚。在二章三节之后我们就有另外一大段的经文，就是二章四节到三章七节。二章四节到三章七节以因为这个字开始，因为俄尔本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不过呢，二章四节原文第一个字本来是因为的显示呢二章四到三章七这段经文呢跟上文的劝告是有关系的上文的劝告与下文所描述的有因果的关系。就是为什么犹大人要寻求神呢因为如果他或者是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像二章四到十五节所提到的那些国家一样受到神的惩罚。这些国家包括位于地中海沿岸犹大国以西的腓力士二章四到七节提到的腓力士也包括位于约旦河以东也就是犹大国东南面的摩押和亚门摩押和亚门记载在二章八节到十节还有包括位于犹大国西南面的埃及二章十二节提到的古实人就是埃及人以及包括位于犹大国以北的亚述二章十三到十五节。换句话说位于犹大国四周的国家其实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些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曾经欺负犹大。受到神的惩罚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在讲完了他们会受到惩罚之后呢先知马上就转而警告犹大人不要假设他们一定不会像邻国一样的灭亡三章一到七节就是对犹大的这段提醒严厉的责备犹大人的话三章一节是以祸灾就是后那个我们见过的字眼以祸灾这个字开始的将犹大人的注意力从可能在他们可能在沾沾自喜觉得神的惩罚临到我周围的国家在沾沾自喜的态度中要将他们从这个态度中改变过来转而反省他自身的光景然后呢西番雅书最后的一段经文三章八到二十节三章八到二十节这是论到列国包括犹大国怎么样经历神的惩罚被神念尽之后的光景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万民都要求告上主这是三章九节所说的然后呢以色列人也不会再行恶三章十三节犹大人呢会重新享受神的大爱这个是三章十七节提到的其中三章八节是转折句 有一些西方雅书的注释书将三章八节这节经文归入上一个段落作为整个审判神谕的总结因为这节经文主要是论到上主已经定义将他的震怒倾倒在列邦的身上不过呢我们将经文分为不同的思想脉络的段落的时候要留意它的意思到底是与上一个段落的经文比较接近还是跟下一个段落挂钩我们来读三章八节这节经文我们刚才说了原文这边三章八节的开始是有因此这个字眼的三章八节第一句其实可以翻译成为因此你们要等候我这句话基本上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呼吁属神的子民要等候下文所提及的上主拯救的日子的来到所以这节经文应该是属于我们所谓的承上启下的句子承上启下的句子而我们说三章八节属于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三章八节跟这一个段落的最后一两节经文包括三章二十节三章八节跟三章二十节在用字上有一定的重复构成了另一个前呼后应的段落三章八节以向主说开始三章二十节的下半节以这是上主说的作为结束上主说开始这是上主说的结束另外呢三章八节下半节提到上主要焦聚列国聚集列邦焦聚列国聚集列邦而三章二十节就提到说上主要聚集属他的子民要叫他们在万民中有名声所以三章八节跟二十节有至少两方面的字眼上面的呼应而且因为我们刚才说的三章八节是一个你们要等候我是一个积极的信息所以比较适合的做法是将三章八节分为新的一个段落成为西方雅书最后一个以盼望作为结束的一个段落的开始西方雅书提到的向主审判的日子本来主要是指向巴比伦征服犹大以致犹大被掳的事情这个日子呢不过是那末后要来的上主的日子的先兆在新约的保罗书信中常常提到这个日子而且称这个日子为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到那日神要亲自的显现按公义审判万民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提到的其中一个主要的主题另外呢西方雅书一章七节一章七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个提到向主预备的祭物是用来比喻那即将要临到上主的子民的可怕的惩罚夹在西方雅书和新约中间的秘鲁时期的先知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39章18到20节 就用吃上主所预备的字啊来比喻吃抵挡神的人的肉啊。到了新约的启示录啊，我们发现约翰就融合了西番雅书和以西结书的比喻，用父神的大筵席来比喻吃那些拜偶像的人的肉啊。启示录的19:17，启示录19:17是这样说的：我又看见一位天使啊，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来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啊。然后18说：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战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致大小人民的肉。这个是西番雅书跟以西结书的比喻的结合。然后呢西番雅书3:9-10就预言说，有一天万民都要呼求上主的名，万民都要呼求上主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他。在新约圣经也有清楚的指出万民不只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这是加拉太书3:26-29清楚指出来的我们读西番雅书其实也有不同的可以反省应用的地方，跟进一步来研究的地方。比如说西番雅书1:7提到上主已经预备了祭物，并把自己所请来的人分别为圣在这一节经文中，到底什么是神的祭物分别为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西番雅书有什么重复出现的字眼对全卷书的主题又有什么启发重复出现了什么字眼对全卷书这些重复出现的字眼有什么启发第三方面，我们在读西番雅书的时候呢，也可以想一下西番雅书的信息大体上其实是很严厉的很严厉的一卷先知书。可是呢其中一句金句却包含了神的属性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西番雅书的3:17西番雅书的3:17经文这样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手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和欢呼神必默然爱你这一句很出名的金句竟然出现在包括很严厉的审判的信息的西番雅书里头相信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这个对神的属性有什么提示呢当然其中一个提示就是无论神怎么严厉的惩罚那些得罪他的人可是呢神还是有他另外一方面的属性当人回转归向上主的时候他就会施行他的慈爱，他必默然爱你，是很安慰的一段说话也是西番雅书结束的一段所包含的信息好，我们总括一下这卷书的大纲西番雅书可以分成4个大的段落 第一段是释放亚书一章一节，是标题句哈。第二段是释放亚书一章二节到二章三节，提到上主的日子临近啊，是审判的神谕。第三段是二章七节到三章七节，是针对列国的神谕。然后第四段啊，最后一段就是三章八到二十节拯救的神谕啊。西班牙书啊，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章，可是其实这卷书呢，也很代表性的反映了先知书的一些特色啊，包括通常一卷先知书都有标题句，而且透过标题句我们可以看到知道这卷书大概是写于什么时候或者是这卷书的所说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时期发生的。然后呢，在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呢，其实都有提到上主的日子或者是和本的翻译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这个片语其中十二卷小先知书只有约拿书跟纳鸿书这两卷向外邦人传道的先知书没有提到上主的日子，其他十卷小先知书都有提到上主的日子这个主题。第三方面就是西方亚书的第三段针对列国的神谕针对列国的神谕这一部分的经文呢不止在西方亚书在其他很多卷小先知大先知书都有这些相关的信息最终先知宣告神的惩罚审判都不是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是希望属神的人会回转然后经历神的拯救所以拯救的神谕或者说在审判之后以盼望的信息作为结束也是典型的先知书的做法反映在西方亚书最后一个段落三章八到二十节以拯救的神谕这个盼望的信息作为结束是西方亚书的特色也是不小先知书的特色在审判之后都有一段盼望的信息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在这里结束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